朋友们大家好，然后我们这一期播客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啊，山西省大同市，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我们这次邀请了两位本地的朋友，也是一起做单口喜剧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在四线城市做单口喜剧的故事。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然后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大兄弟。
大家好，我是马中秋。
欢迎两位，欢迎两位啊。行啊，观众，这个今天这个设备问题啊，我自己没有带话筒，我是个傻逼。这两位是我们本地的厂牌的主理人，对不对？我们这个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厂牌，我们大同本地的喜剧。
我们是2020年8月8号成立的，然后陆陆续续演员可能有不到30个，但是基本上只有3到4位在长期演出，其他都处于一个摸鱼玩耍的状态。
爱好者就是大概30。
爱好者也算不上，就是每天摆烂。
摆烂 ，OK 啊。那我们这名字叫什么？我们介绍一下。
时效喜剧。
时效喜剧啊，时是这个提手旁一个和，对吧？
捡
东西，对，捡起笑声。哎，对。我先给朋友们简单讲一下，然后这个城市的现状，因为很多人可能不了解。我下午查了一个数据，就是首先我们这个城市是一个四线城市，然后是山西省的一个以能源为主的一座小城市吧。它截止2021年底的人口调查，大概常住人口在城市中是220多万大概是在。我看对比一下，是相对于北京来说是1/10，北京的1/10。然后按照年轻人比例来说，我估计可能不到100万。
其实更准确点来说，咱们平城区才65万。
准确，对，就是我们就可能说大家年轻人活动的比较多的地方。
对，因为咱们是一个煤矿城市，那个大多数人口在云冈区和棚户区。那两个区加起来一共95万。就咱们天然的就失去了这95万人。
所以说我们可能
只有服务平城区的65万人，里头的年轻人，里头对脱口秀有兴趣的年轻人。
所以是一个首先这个市场的盘子啊，大盘子是这样。
那我们算了一下，差不多2万年轻人。
两万年轻人
就有兴趣的，也许还不到2万，这还算比较。
2万，咱这也是山西第二大城市了，确实挺惨。然后我还这两天特意查了一下，我之前没留意过。我打开大麦去看那演出列表，发现没有本地没有演出。
对，没有。
那个演出的推荐，第一个是呼和浩特的演出，相声、喜剧类的，包括像什么石家庄的演出都推到咱们这儿来了。
对，
它显示是本城的这个城市演出较少，看看附近的城市吧。就是一个这种情况，所以，大概的一个环境是一个，我觉得在国内来说啊。现在除了北上广呀这些地方，还有一些稍微2、3线城市也开始做喜剧。我觉得咱们是在这种小地方里面算一个相当难的一个环境了。然后那现在咱们这个演出的频次和包括日常的运营工作大概是有什么一个情况？
哎呀，4到5月份我们每周还有2次演出，然后到了可能6月以后，因为7月做了一个月暑期专场，就每周六都有商演。然后7月没做开放麦，8月份，演了，8月演了一场，是吧？
演了一场
两周年
了一
起，对，就那一场。然后开放麦的话，这不这周，咱们上周六，昨天演了一场开放麦。
所以现在就是演出的频次是，
应该是每周六还是能保持
啊，就能保证每周有一场开放麦。
哎，对对对。
然后每个月大概1到2场商演。
对。
然后那这边的话，那这个他的这个频次是考虑到能不能加场，或者说是怎么样去
加了？主要是咱们演员不够用，极其的缺乏演员。然后四月份加了一下，试了一下4到5月份，然后其他的开放麦演员明显就跟不住了，有点就是他写不出来东西，然后每次讲的就是那些东西，然后也没有进步，没有提高，稿子也几乎不变。然后可能就小城市年轻人他比较还是以玩为主，他不是对这个有兴趣，但是我不是以这个特别能为主，就卷不起来。
就是肯钻研的人少。
对，几乎是，对，可能就我们3、4个。
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观众也少，就导致段子如果重复率太高的话。
对对对，
也很难做。
对，因为只有咱们一个俱乐部，人家第一次来了你讲这个，第二次来又讲这个。你对
3、4就不来，
也许不是，也许假如我和马中秋或者其他人，也许有3、4个段子，可能他一个月来过这么2次，正好碰着我们讲的是同一个，也许 最后我们讲别他没来，但他认为你讲的一直也就是这些东西。
哦，对对对，
这个对不可避免，因为就你一个俱乐部，你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这个频次是经过长时间的，就是尝试一下，然后大概定下来，这个是能维持下去的。
以两年来说，基本上每周六如果开一场的话，应该是能维持。
嗯，那现在的话，盈利状况呢？
盈利，因为咱们小城市一般合作场地费用也比较低，基本上只要你开，肯定不会赔钱。
嗯，
但就是大家辛苦一点，最多就辛苦一点。
其实就是基本售价票价这边的
票价开放卖9.9元、然后商演的话从原来的39.9元，涨到49.9元，然后两周年涨到了59.9元、因为两周年那个场地比较贵，那个场地费要5000元
啊，那是个剧场，
对
对
对对，所以没有办法。
大概其实就是基本就是不亏或者是少赚，
对对对，
也不可能是。
对对，你要靠这个生活，肯定是有点吃力。
因为以我的感受，我去过很多地方来说，包括我跟很多朋友聊过，咱们这儿我感觉是属于艰难。
对
对，就是外部条件是一个很艰难的情况下。
对，因为咱们因为你看你去过地方多，我去地方少，但我想的应该四五线城市，应该是不具备拥有这个脱口秀俱乐部的一个能力。
比较困难。
对，比较困难，因为它确实人口基数太少。
对，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咱们的演员，像我们这些开放麦演员，他们都是有工作的，而且工作还比较好，大企业啊，电力公司啦，铁路啦，这些同媒集团啦，然后他可能这个没有什么生活压力，就是你给人家能给多少钱，对吧？对于他来说，所以说他没有太大的这个利益或者什么追求让他去写这个稿子。
哦，就是小城市的年轻人，对，安逸惯了，他可能就是不太习惯这种你让我一直改一直写。
哎，对对，他们也没有。
因为可能如果你冷场或者没有什么正反馈，他得不到激励。 对
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状态就是我什么时候想去讲了，然后我可能3-4个月讲一次。你要让我每个星期讲，我肯定讲不了。
最早去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跟马中秋是同一天上场，我们是2019年的，应该是10月底那一场。
10月底，那之前有没有上，就是正式登台之前，对这个形式有没有了解？
没有。
我倒是看了看脱口秀大会。
啊，
我没看。
你都没看过？
我没看过，就是上去了。
哦，就是之前看到本地有那个。
2019年应该是第二季吧，脱口秀大会。对，2019年第二季。
刚开始有起色了，效果。
对对对对，看完了以后，当时我是在微博上搜到当时大会有人做这个脱口秀，然后直接就去上台了。
对，对，当时是有一家的。
啊，对。
然后2019年上的台。
对，2019年10月底。
十月底，那两位都是当时上台。那当时的话，你们感受是什么样的？
哎，我当时我是如何报名的？是因为我跟我妈在家喝酒喝多了。然后有个朋友看到就是大同有这个。开放麦，对，说招人呢，说你不行去试试。当时报名还收费，你知道吧？哎，你要上开放麦，
10块钱
要交10块钱。
嗯，
我当时喝多，我说那花就花吧。第二天酒醒了，有点后悔，又不想去，但是又花了钱了，就写了个稿子，然后去参加。当时还演出前一两天，还弄了个读稿会。哎，太紧张了！我小时候就是
那
种。
那其实不是严格意义读稿会，只是让我们登台去演一下。就算是挺紧张。
也就是我是个啥情况？就是小时候点名呢，啊，快点到你的时候，你都有点紧张。就比如说谁谁谁到，就那一下我都特别紧张。当时拿自己写的稿子在上面念，我都抖。
那你们感觉效果怎么样？
当时不是还排名了吗？当时
还
说
这么残酷的，这小脱口秀大会，
对，当时他妈的还投票，马东就第一，我第二，然后朱老师第三，
所以你俩能坚持下来，你俩受过激励对吧？其优等生。
但是自己知道，我上台好像第一次忘了五次，然后腿抖的不行。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写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就和他写了一篇作文。
我的妈妈，
因为当时觉得这个妈妈应该是跟你比较亲近，还好写一点，有些槽点。
没，当时的主题就是我跟妈妈的爱恨情仇。
哦，还有主题
啊？还有主题啊？我忘了。
哦，对，是脱口秀大会第一季，他们都有那种主题赛之类的啊。
因为我也写了我的妈妈。
撞了。
哎，对，现在杜老师也写他妈，写他妈爱干净。
对
对
对，就是定了个主题。
所以那个当时是2019年10月份，然后那第一次上完以后，后面是有想再继续上，还是说就是想放弃了？
哎，没有，当时就是想，就是因为第一次表现不太满意，说我拼我。
哦，有遗憾，虽然我拿了第一，但是我不爽。
对对对，我下次还得进步。
第一是我拿第一。
哦，你这样，他第二啊，对，他想拿第一。
我拿第一，我很爽，就是那种哎，大家都掌声什么。我上第一次我上台，我就有掌声什么。
对，很多人其实干这一行，很多人人生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收获肯定其实是之前是没有过的。
对对对，然后我讲完第一次，按咱们现在讲就有点炸场，然后第二次也还行，第三次凉了，我就有点接受不了。然后我就沉寂了半年。
沉寂了半年。
我就半年没讲。
这直接沉寂半年。你比卡姆能雪藏。那大兄弟是一直在讲是吧？
对，我一直在讲，因为紧接着不就疫情了嘛，疫情然后四月份开了以后一直在讲，然后确实当时写的一些东西你也知道，刚开始都是写屎尿屁，
也没有啊，你也没这个，
因为确实四线城市这个，
没只有你
朋友们，对他吃这一套，然后自己当时也误认为哎这个东西可以讲，也挺搞笑的，但随着这个时间推移，好像慢慢自己觉得呀这个不行，越来因为。太容易让人笑，这个也不高级。
也不是，就是我是觉得，屎尿屁易得，就是简单，他只要说出来这个东西就好笑，
对对对，
会助长创作的惰性。
对，
再一个就是你想把这个东西往更多人接受，你肯定要能让大家去。
对对对，是。
嗯，
但是我当时好像
接受面还是少。
对，我当时好像就执迷不悟有点。我写过一个最过分的稿子，就是直接就是屎尿屁。我说像第刚开始啊，咱们首先想屎啊，然后
就
对，我就讲小时候在村里头拉屎，然后用那个石头擦屁股呀、啊、这些故事。
不是，别人的屎尿屁是带点。
哎，对，我
主题就是屎。
对，我直接讲屎。就是发生在我身上这些关于屎的段，然后讲完屎，下面该尿了啊，尿完该屁。对，我操。后来想想，妈的挺傻逼，但当时确实想写这个东西。
但是效果怎么样？
效果挺好。
他自己比较满足，但是我当时在台下呢，
就是哎呀，
大家都感觉有点不舒服，听到。
也对了，也对了，有的人他确实感觉不舒服。
简单的嘴臭，极致的享受。
对对对。
那是什么时候就是开始就是想要做厂牌呢？就大家一开始就是在做演出。
到了就七月底吧，差不多七月底。
2020年7月底。
对对对，2020年7月底，然后当时，哎，觉得，咱们也应该成立一个。
哦，之前那个厂牌就是不怎么做了，是不是？
对对对，不，因为当时这个主理人可能他在外地发展，然后、
哦、对
对对，然后我们几个人。决定在咱们自己再弄一个，然后这不把马东旭又叫回来了，
就是、
人手确实不太够，
来来回回就
是
几个人，
哎、就那几个人，然后又把马东叫回来，就我们一起成立了这个石小戏剧。
那初创的时候是几个人呢？
哎呀，也就七八个吧。
七八个，现在坚持还在做的就你们俩，
我俩
啊，成员我看也是换了挺多的，其实每次回来都有一些新面孔，
对
对
对,
对，
然后一些人不在了。也不是死了，就是不来了，不来了。那个，那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从零开始，对不对？我们而且你在这个地方困难是你没有任何人可以请教，
对 对, 对。
而且很多经验，我觉得
唯一就是你回来的时候能请教一下。
但是我觉得问题是我也不是一个专业的运营的人，而且很多外地的经验，我觉得是不适用于。
哎，对对对，
对
绝对不适用。
对你像
太特殊了。
对，所以那你们一开始你们是怎么规划策划的去开始做一个东西？
当时其实基本上没有规划，想的就是对能开一场就算一场。其实刚开始的话，那些场地合作呀，还有这些观众呀，其实还挺好的。但是后面你也知道，越做一家塌一家，就合作的地方。对，做塌了好几家酒吧呀、书店呀，随着他们都塌锅，好像越来越，但是也是起起伏伏的。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塌呀，就是方言倒闭的意思。
倒闭了，对。
不是说那个店就是倒了，就是物理上的就是塌房了，是那个我们本地方言塌就是黄了的意思。
黄了。
但一般的话，肯定是首先 我们本地没有专业的剧场，
对，没
有，
要么就是那种大剧院，也肯定咱们用不了。那一般合作，咱们是去跟什么合作？一般可能是酒吧什么的。
对，一般酒吧开放卖的话，咱们就是给人家出一个饮品票。
啊、
嗯，对
啊，还是跟大部分的是一样的哈。
对对对，给人家10块钱，相当于一杯饮品，这10块钱我就给你了。
嗯，带的票。
哎，对对对。然后可能他们因为有些不合作的原因，也是因为咱们带来的经济效益太差了、
啊、不如我开一台。
对，人家开一台可能5-600、6-700，你给人家最多给他1-200，所以说、对，人家有的人嫌你给的太少。
但是你要是卖的贵吧，又没有观众了。
但是对对对，是、
哦，所以那就是讲倒了多少家？
哈哈，平均每
六七家肯定是有，
六七家酒吧，
对对，酒吧加书店。
哎，这是咱的原因还是说是他们的原因？
就这两年实体经济他就这么混，干不过脱口秀，
干不过脱口秀，反正脱口秀没死，他们都死了。哎，那现在的话，主要的合作的场地是哪些？
现在最近就合作了一个饭店，然后也不去了，因为环境还是不适合。
啊，确实。
对，昨天你也看了。
啊，昨天那
个
是一个
宾馆
的酒店
的
前台，大厅隔出来一个小空间，
嗯，有点吵，
但是挺吵的，来回办入住呀，包括一些那个看热闹好信儿的呀。
对对对。
而且其实我发现，因为可能小地方吧。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会弱一些，
嗯，
对吧？你可能大城市他们说冷漠，
嗯，
对吧？但是冷漠带来一个好处就是人跟人之间很客气，
对
对,
对,
对吧？他可能看你那儿办活动什么、
哎，
他外面会稍微的控制一下自己，
哎、咱们
这
不会。
但这边来一个人就是很热情啊，
对对
对，隔20米，哎，来了，你这边就干不了了。
我们之前是合作了一个场地还挺好，一个剧本杀，
啊，
他专门为我们去弄了一个舞台，音响、灯光全部为我们设计。我当时也感觉挺好，但是唯一没想到的是，他剧本杀不有各个房间吗？
嗯，
可能有70-80个房间。
嗯，
我靠，玩剧本杀那些小孩子完全不考虑你在外面演出，
但是
门就砰咔咔就这个，根本不考虑你，吵的比昨天那个吵10倍。
但是换过来想，人家来就是玩剧本杀的。
哎，对对对，
这个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
哎、对
吧？没有办法，对。
后来我们就不去了，然后我们不去，可能过了几个月他也倒闭了。
这剧本杀其实，哎呀，发现我发现在咱们这种城市，那种什么流行的年轻的新东西吧，他只能干个半年最多了。
对，
干的人太多了。当时他开的时候，他自己还说美团上当时就能搜到的剧本杀店就有50多家。
对，我就发现那两年全是，然后这两年回来就剩一两家。
哎，没了，大多数这些小的浑水摸鱼的可能就被淘汰了。
那也是这种情况，不像大城市它盘子大，它能稍微存活率会高一些。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大麦没有演出哎啥这个、我有想过就是说不行，办个合法的手续，咱们也能上平台嘛，你上平台
不是现在也不是不合法，你说的
我
现在不合法、
我现在俱乐部就是有一个那种
就是正式的做一个演出商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我也拜托云姨嘛，就是我们一个那个传媒公司什么的，就是弄怎么办这个演出经营许可证，问说我们想办一个啊，你不能办，就是大统没有办这个东西，
就没有，从来没有人办过这个东西。
对，你想办也不给你办，太奇怪了。
哦，就是不给办是不是实现不了，还是他觉得麻烦？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直接拒绝你，不给你办。
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人这么做过。
对，
但是我觉得从手续上来说肯定是能做，他可能就是没有这个工作经验，他懒得弄，或者他怕出错啊，甚至是。
对，且你说我找关系或者找人什么那种，就直接告诉你不能办，你花钱都办不了，就很奇怪。
就是给你塞钱都不行。
不行。
我操，这个挺牛逼的，这个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么。
我问了好多人，问了好多人，就开传媒公司的，还有什么在那个相关部门上班的，什么这种。
就是你们就这么按照那种就是那个聚会那么演，集会嘛，你别正式办也别办
啊。
可能人家小地方就是我也不需要正规手续，但我办可能也没人管我，差不多就是这样。
对，应该是，如果你正式办演出的话，其实也不会有人来查，因为我感觉都没有这个部门，可能都
有，但他们也知道，但是可能目前来说管的可能部门太多了，可能咱们在人家眼里。
对，没什么油水，你说查你吧，就是弄你能交几个子儿，你能交几个子，也是啊。那现在就属于一个 我想好好做，没有机会。
对对对。
然后市场也，哎，那你们觉得就是大同的这个市场是可以支撑的吗？可以支撑这个东西存活？
你说这个零花钱还行，
对，
你要靠这个养家糊口是不行，实现不了。
那
反正是因为咱们这个城市
没法全职，肯定是这个。
咱们这个城市还太特殊，跟其他四线城市又不一样，它是个煤矿的四线城市。
嗯。
那个大多数的年轻人还都集中在矿区那一片，
嗯，
可能他们不知道，咱们解释一下，那个矿区离咱们城区可能有20公里的距离，
嗯，
所以就导致他们是不会晚上7、8点来看你脱口秀，晚上我10点多再回去，必须有车啊，
嗯，
没车你晚上回不了家，
对，打车太贵
了，哎，太贵了，所以他也导致他就不会愿意来。当我们好像有之前有做演出的时候，有一些矿局的人来，但很少，后来几乎就没有了，全部都是。
那没考虑过去矿区发展？
啊，想过，问了一下也是合作的这个酒吧，直接拒绝。要不你就给我500，要不你就别想，因为人家直接就明说，我这酒吧开一台就500以上。
哦，对。
他也不了解这个模式，但他认为你抢占我便宜，抢占我这用我手里不可能，交钱，交钱就行。
哦，对，不像咱们这儿的酒吧就是生意，不像北京、上海那种可能有点人文情怀，或者是我就乐意弄点活动，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意关系。
我那年夏天跟马东去，两个人去也是找合作酒吧。这期跟说脱口秀，什么脱口秀，根本以为你俩骗子，受尽了侮辱。
他感觉你们俩像那种拿个二维码去推销的那种。
尤其我俩去了一家那个，
不是夏天，是冬天，
哦，
特别冷。
尤其我俩
脱口秀敲门，
敲门，
然后就是寻求演
化缘。
尤其去了一家 live house， 哎，我到现在还记得。
啊，不是，咱们这儿还有 live house 的。
我那儿还记得，我俩进去正好是正在嗨，可能9点左右。唱跳，因为吵不听不见嘛，我就跟那个老板说，我是他可能也听不清楚，我说我是脱口秀的啊，那想谈这个合作，人家好像假装就没听见，也对我俩置之不理，然后我俩灰溜溜就走了，就我靠，极其狼狈。
哦，哎呀，也是挺困难的，
太惨了。
就是矿，但还是只能在熟悉的，比如城区这一片，对吧？
对，
矿区那边不了解。
嗯。
而且可能对外地的观众可能不太了解，咱们这个煤矿城市的矿区，本身这个人们不能说素质不高啊，他可能还没到能接受这个的程度。
就是没有观演习惯，
哎，
对吧？他可能觉得我花钱看个演出，我不如吃喝点实在，我这个东西进了肚了，或者我穿戴一点弄到身上了，这个是实在能看见的东西。精神层面的可能大家会忽视，但是你让他看吧，他也高兴，但是他你要让他真让他花钱，他不会考虑这些。
对对对，没到那儿，没到那儿。尤其咱们这儿你也知道，大家都是吃喝穿，然后撸串喝啤酒，他喜欢这些。嗯，
对。
你让他花这个钱，他不愿意。
那个就是什么马洛斯需求还在金字塔的比较偏下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就是我们日常办演出的话，因为其实可能观众不同的地方观众不一样嘛。你们感觉观众来看的话，就是一个什么构成？
我觉得大同观众其实是挺好的，
啊，
他没看过的他也能笑，看过的其实我们这，我感觉这个目标性挺强，来的一半绝对是对这个游戏。
对，因为你在这种城市，
哎，对他一定是有信息。
他只能获得这个信息，就说明他会主动搜，你肯定是没有宣传途径。
但是有时候还能过于乐观，因为我们夏天在街头做那个采访嘛，问10个人，可能有10个都说。我知道脱口秀，但是大同我也哪怕大同我也知道你有，但我不愿意去看。
那，为什么呢？
就是这种心理，我们也不了解。
没问过，就不愿意来线下看。
对，可能就是我知道，我也知道你很搞笑，但是我可能没产生那么大兴趣让我去看。
哦，是是，就是
我们那天合计就是，除非啥，我特别对脱口秀有兴趣，我去了几次，我也感觉挺好。我就一直安利你，我一直安利你，我的好朋友。哎，这你可能在3番5次的邀请下，他可能会去，但你让他自己去，他绝对不会去。
哦，就是你得生拉硬
拽。哎，对对对，除了那种你让他自己去，他很少。
哎，还是小地方的人可能不是那么愿意勇于尝试。
哎，还是很拘束嘛，你就跟来看一样。第一排永远不敢坐。
哦，是，
永远不敢坐。
对，这个其实是，哎，这个倒不分，因为绝大部分的观众，尤其是早期刚开始做的时候，你可能现在。很多地方好多了，会有人抢着坐。你早期我们刚开始在东北坐的时候，也是第一排就是死活没人坐，赶过，因为这个东西他不了解，他害怕。
对，
他有的人甚至以为来这儿是我让我讲。
对，有
对，很多人以为来这儿你们说完就得我说。
对
对
对，
就是我不会说，他说你来看脱口秀，我不会说，我去看看。就是他会有这种心态。
对，我还想写个啥啊？我想写合作的这个酒吧也不愿意。 咱们小城市人还是个，也不知道咱们可能这儿的消费能力差。他去了酒吧，你本应该想的是，咱们去了稍微点个哪怕便宜的酒啊，
嗯、
点点其他的小吃和咱们一起看一起、
放松一下，就来都来了是吧？
他来了，我除了这九块九，我绝对不会多花一毛钱。
这个能理解，这个
带来不了，因为啥？我之前不去青岛那个三八那个俱乐部讲过一次，开放麦啊，100多个人，
嗯、
一个美式酒吧，全部是小的这个桌子。
嗯嗯
我那一进去，里头这100个人已经吃喝成一堆了，他们就非常放松状态下，
嗯、
那个消费也跟着上去了、
嗯。
哎，你也讲的时候，你也
开始大家喝点酒也放松。
咱们这儿进去，大家就是9块9，
嗯、
我就是来听。
但是确实挣的少呀。
啊，对，
就是咱这平均工资3000多吧。
其实你
3000多、
嗯，对你让他你说来酒吧一杯酒30-40，你说确实人家。压力也大。
对，其实你如果真的能给酒吧带来这些利益的话，他也会愿意和你合作。但其实就确实这个带不了。
哎，对，这个岔开话题，我觉得你说在咱们这儿开酒吧，我觉得而且他很多酒定价是跟大城市差不多的。
哎，
我觉得你就不合理。
哎，对，这个挺贵。
你卖不动呀。
嗯。
哎，你这可说错了。我有个朋友就
是。是吗？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开酒吧的。
嗯。
生意还都挺好的。
是吗？
就我不是前段时间嘛。我就在那个华严寺那边嘛，
手术
啊，就那个酒吧，我靠，那个酒吧小，就能坐7-8个人吧，每天排队。
那是景区那边的、
嗯，
不是景区，人家做的时间长，
防虎街嘛、
啊，人家口碑也做好，
嗯、
都是年轻人，都是熟客过去，
对，
喝酒就是没有坐、
他们是有社群文化的，
对
对，
哎
对
对
对，
就那一帮子人，
对，就是
那种少，
就可能全大同爱喝酒的就全都在那儿了。
哎
对呀、你这么想是。
我那天问了一家合作酒吧，那个人说他也经营比较困难嘛。我星期六晚上9点过去的，一个人也没有。他就说他现在难做点在哪，就这些大的夜店啦，大的这些酒吧啦，
嗯、
出的那些美团套餐直接降维打击，人家200块钱出一堆，说他说我那个价钱我压根我就上不了这个东西，
嗯、
所以没办法，活该被人家把
什么。我之前看什么那种亚特兰蒂斯，
哎，对，人家们出的
那种几百块钱，
这都比你便宜，
十几瓶，
对，你就没有
他压不肯定压不下来的、
哎，他就没有，所以说这也是他们难干的一个原因。
哎呀，是，哎呀，整体这方面聊下来还是挺绝望的。哎，有观众，就我自己演，偶尔就是回来演过几场，我觉得观众是，这个其实跟我的演出经验是能匹配上的，就是，可能我们来讲说下沉一点的城市。就是观众会很容易逗笑我们的、
嗯、
因为他
对对对
他只在电视上看过、
哎、
因为线下跟电视还是不一样，他第一次看这个
对对对，
你可能你讲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他们都会笑，
对对对，是。
但是有没有那种就是很讨厌的观众？
有，啥也
咱们这边可能有，我感觉是有爱接话的比较多，
但是一般少，接话少。
嗯，那演出会跟观众讲规则吗？
会。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遵守的，就是他可能来看吧，他会格外的注重这个规则，你如果给他说这个，你像可能你在那个我们就是说演多了吧，很多厂牌观众老一波一波来，可能他一走一过他都不认真听，你这个来了人少咱们这边，然后你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能听进去。
对对对，
而且有的时候你说这个规则也我们也可紧张，因为啥？有时候他本来就来的比较拘谨，你又怕说多了让他更拘束。
那、哦、对
啊，你还不能，你和他带开玩笑那种。
对，我明显能感觉有一些人是有点正襟危坐的。
哎，对了，
对他哪怕笑的时候，他还整理一下衣服。
嗯、
对，有一种那种就是别让人笑话失了仪态那种感觉。
主要是咱们这个摄影师太专业了，我还是个相机啪啪啪拍。
对对，其、
嗯、
哦对，其实也是。
而且很多人反映，有时候啊，他想笑，哎，发现别人没笑。
嗯。
他就不敢，但其实他没想过，如果他笑了，后面有人也就跟着笑。
对，但其实这个是问题，这是灯光的问题。如果把灯光打暗的话、
嗯、
观众互相看不到观众，他们就放松了。
对对 对。
但是这个我们条件达不到，我没有专业的那种灯光去让我们做这些东西。
嗯、
那就是做了2年下来，有什么比较受到激励的演出或者事情吧，就从这边有很多正向的反馈。
激励就是我今年夏天吧，6月份不是去杭州演出去了？
啊、哦，去我们单位。
啊、
哦，
去
去我们单位了，我看上了。
就是演第一场，演完以后，怎么说呢？我就差点跳西湖吧，太凉了。
啊、
嗯。不过是演出完，然后又参加了个开放麦。
啊、
嗯。就赶上效果他们那帮人了。
哦，对，效果当时是刚放出来。
然后我讲完，我是最后一个去的，赶场赶去的，然后底下有观众嘛。然后我讲完以后散场了，哎， 他们就想跟什么张博洋啊、什么啊、何颖
啊、
千玲什么的，还我心想我在那就好像一个流浪狗一样，
流浪狗，
啊，出了一身汗，
那个正常，谁去了也，你其他演员去了也不会理的，因为有明星嘛。
嗯，对对对，啊，站那讲完了，感觉自己讲的还挺棒的。哎，这时候就有一个那个小姑娘就说：“你是山西人吧？”
啊，
我说啊，怎么了？我讲的这个山西梗很棒。她说：“我听你的口音就是山西人。”
对，口音听，口音能听出来。
嗯。就是反正出去讲的话也受到的鼓励多一些。
嗯，
然后那边有个主持人嘛，讲完一般评价这个人讲的挺好的呀，或者是这个人讲的很棒呀，扎不扎场啊什么，这互动啥，我讲完以后啊，这是一个勇敢的姑娘。
哦，哎，这个其实我这个话题挺值得一聊，就是我们一直在小地方做的话，
嗯，
你会有很多就是本地的东西，
对，
你不像可能你不像可能很多大城市或者全国走那些演员，他的段子普适性会强一些，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面临了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走出去的话，
方言梗
挺难的，也不是方言梗，因为我想过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比如我跟马中秋，你没在人的一二线城市生活过，
嗯，
你就很难跟他们达到共鸣，
嗯，
也许有些东西你认为有意思，在人家们看来可能小儿科，就觉得
不值一提，
对，真的就不值一提，
对，大家的反
应，这个是你没法改变的，
嗯，
没法改，因为我出去也讲过几次，我就想了下，我的健身的段子都可以，其他的都不太行，就因为健身大家可能都在健身，
嗯，
哎，你一讲他们就能理解，
嗯，
但可能其他的你不太行。
还有一个就是口音问题，你觉得会影响吗？
会。就是如果你的口音，嗯，比如说就像徐志胜还是，他的口音实际上大家都能听懂，啊，并且是给他加分，觉得挺搞笑的。
对，
但是我觉得山西的口音太，
尤其是咱们大同的口音不吃香，对，全国来说，
大同的口音是一个，听感上不好听，是不是？
他口音偏硬。
首先听感上不舒服。
对对对。
你不像东北话、河南话，
对对对，
他有的是有喜感。或者是像上海话，有的是已经形成了一种可能刻板印象吧，或者是你说你山西话没记忆点，而且你发出这个音就不好听。
对，还咱们又是晋北，不是晋南，晋南那边说话还温柔一点，
对，
带点拐弯那种。
咱们的很多方言是很硬的。
对对对，
你看人家那个内蒙那个鄂尔多斯那个方言，你看人家就有意思。
嗯。
但咱们的就。一点，尤其我这个口音比较重，真的就不行，没有一点竞争力。
我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会讲我来自东北，那这是对的。我在东北待了七八年，我确实是从东北过去，但是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东北人。
嗯，
就我讲了这么多年，只有一个人在南京有一个观众问我，
听出来了，
他问我你是不是内蒙人？
啊，
我说你差不多了已经。但是我听有几个音节，就是我说你这个，他怀疑。她跟她男朋友来问的，她俩应该是打赌了，她挺可开心，她男朋友肯定是猜我是东北，她猜我是内蒙山西那边，
对对对，
她说你看我就说她肯定是，我说你，我说从你肯定也是，要不然你听不出来，
对对 对, 对，
就是你都听到那一两个音节，那种就必须得是本地人才能。
我跟他们讲过，我在那个北京那个北托，
嗯，
那个小蜗牛小酒馆讲那一场，就是我上去可能说了不到十个字，就在第一排坐了一个大哥说的。跟他那个女朋友说这是山西人。你当时听见不是说碰到老乡那么激动，我说你妈真丢人。就那种感觉知道吧，就像被人当众戳穿了。
对，
关键是我没出去，我从来不觉得我的普通话有多差。
是
我
上大学之前也觉得，因为周围人都这么说话。
对对对，我甚至觉得我普通话讲的还特别棒
啊！但是你出去肯定不一样
啊！出去以后我才发现我都，哎呀，就是这个山西味儿特别重，
而且就是你有时候你用词是方言的词，
哎，真的是就是已经形成习惯了。
对，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一个店倒了，我们说这个店塌了，说的都是普通话，但是我别人理解就是发生事故了，这店倒塌了。
嗯，
这个是会引起理解障碍。哎，你在外地演出有没有类似的这种？
啊，有很多。
比如说呢？
就是说，比如说去哪呀？
去哪呀？啊，
去哪？或者是怎么？就大同话就是去哪去？
哦，去哪去？啊，
就这个“去”，就是我是出去演出呀，然后才发现，就是你已经形成习惯了。你出去演出底下，我说。这是说啥呢？就那种感觉。
哦，就是你在台上说，就比如说一个词儿，是你去哪去？
哎，对 对，
他们就奇怪 啊,
啊，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啊, 对
他
听
啊，还有很多，一时一下
也许就是我们估计在山西境内演出应该还行不
啊，但是你要是这个口音亲切啊，你在山西境内会拉近人的距离，
嗯嗯、但你要出，
因为对，比如说那个去那个小地方演，稍微可能不是那么大的城市去演出，你会说两句当地方言，或者是
对对对，
是加分。就比如说你有像、就像过去那种很大明星去当地演出，比如说像港台明星去山东演出，学两句山东话，什么那个来青岛了，底下观众 特别开心那种感觉。
那你说你去过这么多地方，你觉得作为观众来讲，他听到如果你的口音带你本地的方这个音的话，他会不会介意？应该，
我的标准是影不影响听感。
嗯，
就是有的人口音也很重。有一些广州的朋友，他是那种就是广味儿的。
嗯，
但
是
人家那种咳嗽的人喜欢，我就喜欢听那。
就是听感嘛，就是听感，但是这也是分人，有的人就接受不了。
嗯，
有的人甚至说你普通话太字正腔圆，我听的也不舒服，因为不亲切。就有的一些可能是主持人出身的，他有点重那个味儿。或者是有的说相声演员来说脱口秀那个相声味儿太重了也不习惯，就是听感还是一个听感，可能不一定非要很标准普通话，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第一是听感，第二是信息传达准确，你每一个字你每一个意思要让人家能听清楚，
嗯，
对吧，你哪怕普通话不标准的，
嗯，
这就是你像脱口秀大会很多人，你像李诞说话
对
其实也有点含糊，
嗯，
对吧，你像你看到那些脱口秀演员普通话标准的不多，
还是梗弱嘛？那梗强的你爱拿口音不
能
行。
就是，如果你段子足够强的话，这个确实也不是问题。但是，这个是一个细节，就是你这个做好了，会让你的段子变得更好嘛？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的一些看法。那就是那我们做这些出外地演出。演过几次，频次多不多？就是大同一个。
我演次两次，我去那个沈阳演出。
你去沈阳演过？哎，你去过哪些地方？
就是
杭州，
杭州就沈阳没了，好像。
太原吗？
太原。
除了大同，你觉得这感受怎么样？沈阳也算北方，你觉得沈阳的感受跟在杭州的有区别吗？
我觉得杭州的观众好一些。
嗯，杭州的观众可能。就是愿意笑，
对，相比起来，杭州的观众好一些。
嗯、
我去的那个沈阳那个俱乐部可奇怪，
是哪个俱乐部？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已经不做了
啊，
可能单子二人转的是吧？
不是二人转，他那个老板好像是以前是那个李雪琴的老板。
哦，就那种小厂牌，
嗯、对，
就可能做段时间不做。那你在那边，你是冷，还是说感觉观众？
去那边观众。知道斯卡拉吧？
那我知道，我肯定知道斯卡拉，总店就在哈尔滨。
他们底下的观众，咱们这边觉得搞笑，笑或者是鼓掌，那边一人发个手牌
、
太奇怪了。我本来演出经验也不多，
嗯、
然后他上台前跟我说了一句，说咱们这边就是，会有那个塑料手牌，你讲的好。这就相当于给你鼓掌，
对，那个很机械，那个就你丝毫感觉不到他们开心，你感觉就是应付。
在大同大学演出不就是吗？给学生们一人发了个那哇，
太奇怪了，我的妈呀！并且底下都是大卡座，都是大哥，就那种东北大哥，上面放的啤酒什么，我在上面演，我就觉得哎呀，我不应该讲段子在上，我应该给大哥表演喝啤酒的。
死亡摇，劈个叉，
太奇怪了。
那太原感觉怎么样呀？
太原还行，太原那边，太原
我感觉太原观众好像不如一点大同，
不如的，
稍微不如一点。
因为太原那个俱乐部，人家那个就主理人还是啥的，人家是相声出身的，并且人家就是一哥，只要是去那个俱乐部看脱口秀，主要是看那个人。
我明白了。
所以你去了，人家就是捎带看一下，所以反应两岸什么这个很正常的。
演的也是有点费劲儿，是吧？
哎，我反正在这个，我感觉就我刚才跟你说去这个青岛这个，哎，我感觉青岛人真的那个气氛太好。那一反正咱也没去过几个地方，我觉得太原、北京、青岛，我感觉青岛那个是我太好了。
哎，山东我，
你要在青岛，你要在青岛说讲不好，我感觉完全不能怪观众，一点都不能怪，他们自己就嗨成一片了，一点就气氛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你这 那个，哎呦，我这好像十一月份要去山东演，
嗯，
哎，到时候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不，你得去青岛，青岛不认为自己是山东
的。可能山东三四个城市连着演嘛，肯定会去青岛的。
去挺好。
我的感受是，南方比北方愿意笑一些，然后沿海的比内陆的愿意笑一些。
嗯，还是跟这个经济发达有关。大城市看脱口秀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来了这儿，我目的性很强，我就是来放松来笑的。
嗯，
我们这儿来了，小城市地方来了不行，我今天是一个评委，我要看看他们到底好不好笑。有些人有这种想法，他就导致他自己很，他来不是纯粹为
你是能看出来他有这
种想法，能绝对能，
就是他会有什么表现，
没，他是内心比较敏感。大兄弟单纯的内心比较敏感。我感觉是啥的，其实我感觉咱们这个俱乐部那来的这些观众真的很好很好。
哎，大多数是好，大多数肯定是好
的，真
的
很好很好，没有说的什么评委什么他来
的。哎，那你觉得从你的角度，你觉得这些可能带评判性的观众的表现是什么呀？
双手环抱，然后全程紧张严肃，然后大家都笑了他也不笑，
那可能就是紧张没吧。
嗯，也有可能。
这种人每场人也没有几个。
哎，对对，有这不你要都是那么完了，
很正常。
我是觉得总体我个人感受，我是觉得大家都挺放松的。
嗯，
我觉得还是紧张为主。
嗯，
批判的少。
嗯
啊，但是其实我们在哈尔滨最开始自己做的时候的感受是，观众有时候不愿意笑，我们分析是他太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了。
哦，现在是
也不好。就是你太当你不当回事儿，你不尊重也不行，你太当回事儿也不好，就紧张。就我们怎么形容，你可能我们刚开始在哈尔滨做演出，80块钱确实也跟经济挂钩嘛，就是他可能80块钱对当地观众来说相对也不便宜，也不是说消费不起，但是也不算一个很便宜的价钱。他会很看重这场演出，
那肯定，我都花钱了，我肯定要看演的怎么样来啥的。
嗯，他是会有一种，就是我举个不恰当的，他有点像去看音乐会那种感觉。
哦，
他可能就是今天咱们全家，或者我跟我女朋友，咱们两口子，
嗯，
咱晚上看脱口秀，咱今天就这是个大当大事办。
嗯，
咱比如说7点半开始，咱6点多早早就把饭吃完了，
嗯，
就穿的也收拾收拾，完完整整就。
哦，
哎，做好了很隆重的准备。
对对对，
来了也很紧张啊，什么验票什么的都，每个环节都觉得很新奇，啊，很好，往这一坐吧，他就那个劲儿就上来了。
嗯，
他就有点太重视这场演出了，可能就反而不会放松。这是我们感觉这个其实也是占一定比例的，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很多，
因为我感觉昨天有几个观众穿的有点挺正式，甚至
我靠，人家每次来了都好像参加一场这个盛大的宴会一样。
对，西装革履，就周六晚上穿西服，我有点理解不了。
尤其女的，这我们这儿的观众，女的来了都盛装出席，
就有的穿的还挺网红的那种。
哇，都可好看了！
我每次演出，脸也不洗，头也不洗，我就上台给人家演了，然后底下的那个都是美女帅哥。
我们的观众开的都是豪车。那次我俩演出完了，我俩骑那电动车走了。人家开的那个什么帕拉米拉，
都是我的妈呀！
全是这种，哎，都可正。他们不管花了9.9块还是商演的门票50块钱来了，哎，都好像参加一个这种真的比较高。
他有点像网红打卡那种。
哎，
啊，是
打卡。
就是他自己穿很漂亮，然后跟这个背景拍着，今天来看脱口秀，
啊，
是
发在小红书上。
对对对。行了，我这个地方去过了，以后。
对，他可能也不听，因为什么？这个情况我在哪儿第一次感受比较明显是在杭州。杭州的网红太多了，
嗯，
而且那些观众是真的就跟那个电视里出来似的，那种人我感觉平常中找不到，我只能在杭州看到那些人。
你不是发了个朋友圈，还是说杭州的这个观众很漂亮呀，还是什么网红？
就是有的也可能不是漂亮，
嗯，
就是他们的打扮太好，就是
太假了。
不是假，就是他们那个打扮就是
太精致了，
太精致，就是他很多衣服甚至是那种就是。不是的，不有点不像日常那种，
对，不是，
就感觉像那种可能时装类的吧，
哎，
就不是说那种考虑功能性，是考虑时尚性的东西。
那个东坡剧场嘛，东坡剧场那边好像就是一个商业街嘛，演出完
对湖滨嘛，那就是湖滨嘛。
演出完，然后站在大街上看，哇，一条街都是帅哥美女，并且那边的姑娘是真漂亮，皮肤又白，腿又长的那种，妆也很精致。
对，然后我有时候演出，比如说，我有几场就发现前排。他有的甚至坐第一排，
嗯，
她就是很精致的那种女生，你看出来皮肤保养，就皮肤呀、状态各方面都妆容呀、衣服都很好。她不听，她可能不是说我内容不好不听啊，也不是冷场，就大家都很开心。她可能在前面就一直
玩手机，
在看手机，或者就拿着票拍几张照片什么的，然后她就低着头，她也不看你，她就给你个耳朵，你讲讲，她可能笑一下，然后又去一直在刷东西。
对对对，
我有一次我就分神，我去看她，一直在刷她那些可能是时尚资讯什么自媒体之类，一直在刷社交媒体。
很影响。
她来就不是来看这个东西的，但是只是有一少部分，大部分观众还是挺好。就是这个是我在杭州第一次明显的有感觉。
咱们聊了七月份，我们暑期商演，我就第三场嘛，哇，交头接耳。根本就不能制止了，已经声音太大了，都有时候盖过演员了。正好我上台那一下，前排一共四个女的集体低头，不知道在捡什么东西。就我在讲的话，第一分钟的左一到二分钟的时候，他们就四个人集体抬头，低头去捡东西。
嗯，
我当时一下就对我非常影响，一下就像你
乱了，
走神了。
这个也是，这个可能就是，有很多什么小一点城市的演出纪律。会有点，比如说我朋友可能，我有个朋友可能在一些比如说二三线城市演专场的时候，发现观众可能挺爱聊天的。
嗯，
哎，就互相，他你刚说个啥？大家讨论一下。
对，他不是说你东西太无聊，一直冷，他实在看不下去聊天。他是你说一句，他聊一句。
嗯。
你那儿说，比如说我发现坐地铁特别挤，哎，我也是，哎，
嗯、
我这两个人聊起来了、
啊，对对对，
两个人聊起来，哎，就对，他说那个，你忘了咱俩那天，就他就开始聊聊着聊着吧，你说啥他说啥。
对。
他不是不听，他一直在听。就像老太太看电影似的，就是聊，哎呦，你看这，哎呦，这年轻人，嘿呦，这讲的，
就好像那种搞对象的两个人，哎、
啊，
女的问男的嘛，那不是昨天那个情况吗？
嗯、
很多、啊。
对，你说，哎，他说那个说什么，比如说讲谈恋爱，说男人会这样说，你有没有这样对我？对，这种可能会多一些。
我还想起有一波观众是啥，他特别在意这个演员讲的一些东西的逻辑，他当场就要反驳你。
啊、
嗯。有一回我们讲到，我说我楼上那个邻居不是。经常打架，
嗯，
然后影响我休息，然后我就讲我半夜，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半夜就出去上楼去找他们去了，
嗯，
因为我住五楼，我的邻居在六楼，
嗯，
然后我就走楼梯上去，当时有观众说你为啥不坐电梯，他他妈那个时候了，他们居然问我为啥不坐电梯，
就是那个什么，
真的，
那个周星驰那个电影，什么。我砍了一天的人，你问我眼睛酸不酸？
他好像就在质疑我，你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对，
哎，对，他觉得不符合常理，你应该坐电梯上去、
嗯，
你就不能走楼梯。
是，哎，我是真的觉得这种人活得挺累。就是比如说我们，
你还笑就
对，我们看笑话，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逻辑可能有会有问题，
对对，
但是大家听的就听那个意思，听的幽默那一部分，他真的会较真。
对对对，
这个确实。
但反倒来说，说明人家有。在
大家开始做这个东西以后，对生活有影响吗？有改变吗？因为你在一个小地方，很多人是循规蹈矩的生活。
在大街上也会有人就是认出来。
哦，也会有。哎，那哎，刚才一直没聊，就是你日常的平时正常的工作，两位是做什么的？介绍一下。
我是健身教练。
健身教练，
对。
然后马中秋呢？
就是打零工，
打零工，打零工。
我现在就是上班，就是给脱口秀让步，这个工作隐秘影响讲脱口秀、
哦、
啊。然后我上这个班的话，能不能给脱口秀带来好处？
哦、
就比如说我在这儿上班，以后可以利用这个场地，
我明白了，
排练即兴啊，或者是人们在这对稿呀、啊、啥的，这个他必须支持我的脱口秀、
哦、
啊，
我才会跟你合作，
我才会来给你上班，就这种、
哦、那你工作选择也不多呀、
啊、对啊，
那之前是做生意是吧？
对对对，做生意做啥赔啥，然后我妈就劝我别做了
、哦、那现在主要是一个自由职业嘛，相
对
于来说，
对
对
对，
那个这个会影响工作吗？
什么？
就是做脱口秀或者这些。
做脱口秀的话，你看，像我，
其实如果频率低的话，应该影响。
对，这个半个月一次，我觉得还好。
半个月到这种
不
咋好。但是你想，就是
它影响的是你啥？就我们写段子一般都在深夜，它影响的是你的休息，你的精神状态。
哦，是这种，对，这种也属于
是
影响，
也很大。
嗯。
还有一点是大同，你除非说是 正儿八经的工作，
嗯，
是双休，一般都是单休，
嗯，对，都是单休
啊，是吗？
对，一般
都
是单休，
对对对，单休，私人单位都是单休，
你只
私人单位都是单休，我这个从来不知道，
全部都四天，一个月四天，
并且大同下班的时间会特别晚，一般都是6:30或者7:00下班，6:30下班，
就是除了事业单位、国企、事业编的，
嗯，
对对对，
你这样出去随便上个班的话，比如说你做销售类的工作，六日是最忙的时候，
哦哦，
你还不能做销售。
对
啊，
没有，
你不能做销售，你就只能挑那种礼拜六还能把你放出去的那种单位，
嗯，
因为一般比如说6:307:00下班，你赶到我以前上那个班嘛，就是7:00下班，
嗯，
我要一下班不能拖延任何一分一秒，赶紧骑电动车去。
哎，咱们这个城市6:00-7:00下班真挺晚的。
哎，因为他午休时间长嘛。
啊，午休时间多长呀，
啊？嗯，对，
午休时间
到，比如说11:30下班或者12:00下班，学习到2:30这种。
哦，3个小时左右，
嗯嗯，
对工作可能就是占用一些时间，影响第二天精神中，有什么帮助没有？没有，
没什么帮助，
收入也没什么帮助，对吧？
收入也没什么帮助。
我也感觉是，我感觉就是按照这个售价、观众数量和这个频次，
他就是
吃顿饭都够呛，够点呛，你说？
就给你再点零花钱，
一包烟钱，顶多了。哎，你要这么算，
说实话，他如果兑换来你的辛苦的话，其实是性价比很低的。
嗯，还是
你写那些东西对吧？你熬夜，有时候演出完带来的紧张情绪，或者哪一场没演好，也许这个
难受好久，
难受好几天。对你对接下来的生活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甚至他主要是影响生活。
对对对对，
对，因为他不像。那种大城市它可能开放麦多，
对，
你马上能调整。
对，
你这个说，
哎，
有时候说实话，我这个冷了，我只有半个月以后从头再来。
对对对，
是这种，
就很痛苦。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因为我们这儿还场次少，比如我假如哎今天开放麦我没有发挥好，
嗯，
我想立马就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如果以后最好有一场让我再去讲。
这个在大北上。北京、上海、杭州呀，这些地方很正常呀，
哎，
一天晚上赶两场、三场。
但是你一拖个5、6、7、8天，算了，也就无所谓了。
哦，对，就是这个东西。
我就感觉正好需要提高那一下，嗯，你没有那个。
你说好听点就释然了，说难听点就是放弃了。
哎，
啊，是。
当时如果有一下，我感觉我就能提高。
啊，对对对，这个是因为我们最早哈尔滨也是一周一场开放麦，
嗯，
有时候就把你撑的呀，
哎，
那个心气儿、那个劲儿都撑没了，
对，就过去了。
你们觉得跟单口环境好的城市的演员差异在哪儿？
哎呀，差异感觉好像就是大城市的演员能卷起来，咱们这还是相对他，
嗯，
因为我搞健身嘛，我也知道在最初的一两年其实最重要，
嗯，
我说实话错过了黄金时间了，
嗯，
如果在头一年就让我俩去北京上海有那些大量的演出机会的话，也许比现在要提，但你如果就推的时间越长，你再出去好像就也许就很难再提了。
你这说的其实还是懒惰的，我觉得创作是一直创作，
是
你肯定越练越好。
我感觉那个环境好的话还是能激励你。
嗯，我是觉得你说的这个是绝对时间，
嗯，
我觉得应该是相对时间，
嗯，
就是看你这个阶段，就是在入门期的时候是进步快的，
嗯，
就跟刚健身的时候不是能吃红利嘛，
嗯，
有一个那种快速的增肌的时候，
嗯，
这个是一样的，就是你的练习场次多，或者有一个人去指点，你自己条件又还不错的话，就是入门很快的，入门很快，其实就是入门的速度有快慢，但是你在找自己的风格、找自己的特点的这个阶段上，才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痛苦的一个经历。我觉得，
嗯，
我觉得咱们这边其实有几个，就包括你和马荣秋。咱们这些我觉得文本其实有几个大家都不错，可能就是演出太少吧，明显感觉是演出经验太不足了。
对
对
对，
我能就是很多稿子我觉得是可能就是因为演出会把它的效果折损了，可能然后大家回去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可能是稿件的问题，不是我文本的问题，
嗯，
啊，不是是文本的问题，不是我演出的问题，
嗯，
我现在出去的话，演出几次的话，我明显能感觉到，就是你小城市走出来嘛，你就是有一点点那种
怯场，
怯场，对，怯场的太厉害了。
你看我们，
你放松状态下你的表演，
咱们
你紧张说起来那个表演是不一样的。
我们上个月不就演了一场，就昨天咱们参加那一场，那是隔了有几天，有20天没？
啊有，
你看我这样上台，我一直就是个嘴，一直就磕巴的，说不清楚话。
啊，
这就你看这才几天就不行了。
啊，
一直就这一直就说不清楚这个话。
是，真我昨天听一些朋友讲，也是明显感觉紧张感太强
啊。对，就是。
但是你可能你去在外面看看他开放麦吧，可能松弛的紧张的也有，松弛的也有，但是有的人。你感觉他肯定是不紧张，那就是搞得烂。
哎，对，
那有的人就是搞得烂，但是可能这边的话，有很多人他分不清楚到底是，
哎，
核心主问题在哪，他可能就会怀疑自己。
对对对对对
对。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只要放松下来就没问题。思考也同样重要，就是你不能一直演一直演，你没有时间去想。
对对对。
你得演一演，停一停，不是，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那些一直演的吧，他演到后来有点机械了，他脑子不停，他一直演他会思维惯性。你要是停下来想一想，你反而可能想出一些东西来。那从俱乐部运营来讲，你们觉得跟大城市的差异在哪里？哪些地方可学，哪些地方不可学？
我觉得咱们这都没有运营的那种感觉，就是现在是我俩是啥呢，我是属于那种我想干啥我就要干啥，
传演出，就是
我是那种我有点强迫他演出的那种。
嗯，
就好像那次商演嘛，一个月演四场，他说你一个月演一场两场就行了。
嗯，
我就是硬着头皮我就要干四场，那没办法，我就是我要干啥我就非要干，他就配合我。
啊，
就这种，
就是也不会说考虑什么，哎呀也没法考虑，我这么一想。
对，
你说演出什么演员编排这些都没法考虑，
因为你演
你就是有谁用谁，只能这样。
对对对，
就是现在就是一个还是一个很原始的，就是传活，这周咱演一场，在哪儿，我主持，谁来报名啊，夸夸，然后卖票，夸信息。
我们现在也商演的演员也就四个。
嗯，
还能从外地请吗？
对，
外请那个这个成本是能支付过来的吗？
能，但是占你就是卖票的50%了。
一般是从哪儿？从太原请。
从太原请。因为是性价比最高的嘛。
哦，那倒也是。
嗯，你怎么比如说请了北京也还行点儿，你请了再远的。
但是北京的演员不愿意来一般。
不愿意来，人家那边演出
都太少了演。
嗯，
你演一场两场人家都不来的。
嗯，你浪费两天时间来演是一场，对于人家来说就感觉，除非我没来过这个大同这个城市，我来旅游一下捎带的演出一下，还能你报销这个路费呀，
玩一玩，就是比玩为主，捎带着来演一下。
对对对。
那接下来就是有什么想法或规划吗？打算这些？
哎呀，昨天我也跟你讲了，现在这个开放麦场地都不太好找。
当前最大的困难，
就是，
还是很基础的温饱问题，我们场地找不到。
对
对对对。
确实，昨天那个场地真的不适合。之前我。我在这儿演过几个场地，其实还好，但是都塌了，
都塌了
，对吧？都黄了。
哎，我是对个人有规划，比如说就是
啊，对个人也可以讲。我们先讲讲个人的规划。
对个人的规划，我就是也想出去演出演出，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啊，
学习学习。
对。
嗯，如果能挣了钱，那是最好；挣不了钱，那也无所谓，
嗯，
你就当出去玩了这种，然后。学习到东西然后再拿回来。
其实前一年还在纠结这个，就是有没有必要给他带入这个开放麦的概念。
嗯，
他不管你是9.9块还是59.9块，我来了必须要笑。
但是你开放麦还是要给他讲。
哎，对，但是一直在讲，但很多人好像
是没办法，因为每次有戏你要讲，你说这9.9块是不包笑的。大兄弟有什么个人的打算没？就是在这个脱口秀这个路线上。
我因为这个工作的限制，我也想出去，但是机会还是很。
那创作上来说，就是有什么计划没有？今年想写一些什么东西？
创作上还是因为我之前很早就是，有这个想法，就是想把相当于我现在你看30多岁了，
嗯，
把我从我的小时候的一些有趣的经历啊，
嗯，
到初中呀、高中呀、大学呀。
嗯，
出身社会啊，
嗯，
这些如果能完整的都
你的前半
生，哎，对对对，都完善好。
我感觉你能写4个专场，
对，
一个阶段就能写一个专场。
咱也不说写四个，就是能把这些目前如果能完善的话，可能一个专场它就出来了。
啊，
是这么想，但是慢慢积累吧，因为咱们还是演出机会太少了。
嗯， 那还是有一些创作计划在。
他不由人的让你就觉得很安逸，哎，不着急，行了，等
那
明天再写吧。
我回来也有这个感觉，
哎，明天
我就在家待着，就效率有点低。
哎，对，明天可能就明天。
对，基本一天也没啥事干，你说，哎呀，睡会儿吧，看一集电视吧，哎呀，也不忙，你说这。大家都不忙，我也不忙。
对，而且因为啥，我本身已经结婚了，可能有时候因为哎，我现在想写个东西，
孩子，
因为对其他的事情可能就耽误了，
嗯，
过两天忘了，
嗯
啊，可能一个月以后你才又想起来这个事。
对，有时候你当时灵光乍现一个点，你漏了就忘了。
对，
嗯，那运营这一块也没什么计划，就干着呗。
先能把开放卖，如果
对，还是先让他先稳定下来。
对，有一个很有计划，就是一直在也跟观众说，就是想招新人。但是你看这两年，全部来过，就算一次也来过的，连40个人。
我感觉这20000人都快上完开放麦了，这20000年轻人都快来。
我做过一个统计啊，在我们那个工作号统计过一次，就是我说，哎，也想上台，但是不敢上台的，你们投这个票。我靠，那个居然投了50多票，说明是有人愿意想讲，但他就是不敢，他就是不敢。这小城市人就是他比较拘谨，他害羞了。
嗯，
而且我们的这个经验来说，过来的新人大多数都傻，讲一次观众没笑，他就觉得观众都傻逼。我再也不来了啊，这个场合来他妈的羞辱我自己。
啊，他觉得是一种侮辱啊。
我切身体会过的一个啊，也是个研究生。他来过两回，这两回中间可能隔了这么一两个月。第一次他来，他讲完就跟我说：“哎，哥，你们这个观众不行。你看我在学校啊，我又是什么主持人，我又学生会会长什么，哎，你看我这经验，我这肯定不怯场，我写这个东西肯定也没问题。”他第一次讲就没有一个人笑，然后他第二个月这个孩子还有点不太服输，他第二个月这不又上了一次，还连第一次都不如。我下来跟他讲，他这就说：“你们观众都傻逼，那啥哥，我以后不来了。”
嗯，
他就不认为是自己原因，他就
这个是没挨过毒打，这就是
就是那种比较自信的人
啊，普信吧。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他就算不自信，他更不敢上，他上了还是觉得哎呀不行，万一谁他妈的觉得我丢人了，还嘲笑我，哎呀，
这是传出去，对，
哎，
这20000人都知道了，
活得那么安逸，我凭啥上来受这辱？
是
他没有必要，
他可能就是那叫什么？挫败经历会越来越少，就越来越不愿意去接受这些东西。
而且咱们讲实话，这个脱口秀对天赋要求确实有点高。你本来如果不好笑的人，就很难了。
是，就是看起来门槛越低的东西，
哎，
其实往往是越难做，因为它不标准，这个很悬的很多东西。
我们发现啊，很多性格比较平的人，他几乎是很难讲这个。你必须对你必须在生活中你就是个有意思或者你就是个愤愤不平的人，容易，
哎，但是咱们这儿愤愤不平的人一般都过得特别惨，他根本没有时间来干这个事儿。
就是你平时可能就像大兄弟他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对于这个外界比如说对他的这种心理上，
他可能是那种别人当着面说悄悄话他觉得说的就是他那种，
哎，这种我是啥呢，生活对我摩擦太大了，
就是干啥赔啥，
哎，
就是，
哎，对，我是这种情绪比较大的，
而且你们俩还愿意说我，对吧，
哎，是，
就大部分人就是会自己憋着了，就怕说出来丢人嘛，
而且可多观众说，哎，你看我给你介绍一个我身边有个人还可有意思，
哦，这个挺多，就
是，但
是
我都跟他说了，对，他在咱们三五个认识人里头讲话他确实有意思，但你一上台你面对的是陌生的人，他又对你不了解，他就是笑不了，
嗯，对，
他们认为那种人能搞笑，但其实那种人也很难。
嗯，
大多数人还是就是不愿意上这个舞台。
最后啊，我们时间差不多聊差不多，然后展望一下未来。
嗯，
有什么就是有什么想要达到的目标吗？今年或者明年吧，今年已经过得差不多了，希望能有一个短期的小目标。
我的目标就是我昨天还问你呢，我说脱口秀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你说红利期已过。我就希望这个红利期能延长一点，脱口秀发展的好一点，对我们来说也许也是个好的。
啊，
哎，
大城市的红利期过了，但是对于小城市来说，真的还有一两个
希望。
哎，我在最近在想这个事儿，就是确实，从线下演出，包括我的感受就是。很多地方很多厂牌卖票已经很难了，不像前两年来说，就是我支个摊儿，就是比如说像海，
还是人们就是听过了，我
就是上海那些就是支着摊儿打个脱口秀就能卖票，当时很多演员也多，那会儿是演出比演员多，因为上海不是前两年真正演员能赚上一两万多也挺多，能赚2万，但是今年疫情呀， 包括确实单口喜剧热度下来了，就是好赚钱的时候过去了，现在真的就是到一个比较残酷，就是你东西硬不硬，你东西不硬就是没人找你演，
哦，
对吧，像原来有很多段子挺一般，但是演出够多他能接到，我在考虑就是大城市可能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没准啊，没准说小城市的红利期才刚开始来，因为它就像是大城市流行过劲儿了，就沉下来了，
就跟他卖衣服一样啊。
可能很多很多，就比如说大城市演不了的，或者他没演出，慢慢他就得往下来。
对，我就是这样。
然后我包括其实我觉得演员的演出费也会下降，演出也会变少。那这样的话，就是头部的那些人永远是能赚到钱的，就是大部分平庸的会条件下来一点，那可能没准。咱们就开始能做了，一定要密切观察。
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啥？我最近观察到啥了、
嗯？
你看咱们前半年卖票，真说句实话，刚开始卖票时候特别难。你要去年咱俩还他妈的干拼盘，就我俩。
你俩够了、
哎。我们当时卖票卖了40张吧，
四五十张。
四五十张，你看今年卖票，
嗯，
价格涨了一点，
嗯、
然后卖票刚开始的卖60张。80张，180张，
嗯，这很了不起了，在这儿能卖180，这是顶天
了。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慢慢其实是有在变好的，
嗯，
我感觉是挺好的。我觉得我今年做了个啥决定，我就是邀请外地的演员、
嗯，
就是外地可能水平也就是一般的，但是对于咱们这个城市来说，
你让人家听着咋想？
就是外面非常把前面讲，就是外面非常优秀的演员，
嗯、
然后来咱们这儿演出、
嗯，
观众平时就是吃我们这些就吃的感觉
腻
了，腻了，换了些人、
嗯，
他们就觉得哎特别好，
嗯，
效果也特别好，
嗯，
对你的口碑好像也提升了。你以前其实我觉得之前有段时间是进入恶性循环，
嗯，
演员的段子更新不了。啊、演出频次
上不来，
观众越来越少，你多会儿来都是那东西，
嗯，
听人都恶心了，
嗯，
哎，你换了点东西好像哎就又活泛起来了，
对，还是得如果陷入僵局就得引入一些新东西打破僵局，
是呢，
嗯，
我感觉是还行，没有那么悲观，
所以你展望一下接下来这一年感觉希望能达到一个什么样子，
就是我觉得每个月吧，每个月最起码办这种，我想的是每个月最起码一场两场这种百人商演。
百人商演。
对，百人商演。
嗯，是这个是可以，我感觉。
嗯，我感觉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九月份中秋节，十月份国庆。
哦，对，你就借着这种节日。
双十一。
双十一有点牵强，我觉得双十一有点，你这个票上淘宝呀，你太牵强了。
看看十一月份有。
你12月有圣诞节
啊？新年跨年，1月份时候还有过年、情人节什么这种都。
对，上半年假期少点，而龙抬头嘛硬办了。
我想的是跨年，我
啊对，可以，这个思路不错，我觉得他这个思路很好。就我不行，我借着节日办吧。
对呀、啊，你肯定得硬办。
基本上我们也一直在按节日，你没这节日撑不起来，对，没那么多人想欢。
就只是劳动法放假过节了。
对，
对嗯、
就是我还想的是跨年再办一个比较大型的演出。
哎，已经好很多了，
对
吧, 对
吧？
前两年那个是真的就是摇摇欲坠。
嗯、我感觉还有啥？现在就是观众越来越聪明了，你讲的东西还得过硬。嗯，
是，其实观众不傻，
对，
就是很多，包括其实我很不认同，我觉得很多演员他越做越他瓶颈越不好，就是他不尊重观众，就是他打心眼里把观众当傻子、
嗯，
你们就爱听那种简单梗、便宜梗、屎尿屁，我就写这些。他其实很多时候他自己写不出来，他觉得观众就爱听。
其实不是，我现在也感受到观众可聪明了。
你自己真的能深刻的探讨一些话题，大家是会
因为啥
佩服你的东西。
有些人他跟这个客服私信，他就比如夸今天演了6个演员，他能一针见血就说到今天演的最好的观众，
对，
都能把你
演的最好的观众，
都能把演最好的演员，他都能把那个东西给你稍微分析一下。
是是是，
这是你这就很厉害了。
对，而且其实我们仔细想想。你上台下台大家其实没啥差别，都是读过书受过教育、
嗯、
你不一定比人家强，
对对对，
你就是写了份东西上来讲，
对对对，
对吧，你没比，你从思辨能力上眼界上你甚至不如是观众的、
嗯、
你可能只是在喜剧这个技巧上你会比他强一点， 对，那这个其实大家哎，每这两年都在改变，也很有很多进步。你个人角度，我们有什么期许吗？
就是、
个人的
段子稍微在、稍微，那就咱们的目标就是我出个主打秀，你出个主打秀啊，咱们再可以有时候时不时搞个拼盘啊。
我们希望大家越来越好啊，希望。脱口秀
对，希望中国脱口秀越来越好。
中国希望中国脱口秀越来越好，赶超美国。我们就永远不死，好不好？好，谢谢，结束了。